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老师。我们要继续来看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里先知阿摩斯提到出埃及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从埃及被神所拯救、所救赎，带领离开，进入旷野，最后进到应许地，是旧约圣经当中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许因为我们太常听到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不一定可以很准确地抓到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在看阿摩斯所说的这段话之前，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出埃及记里头这一段有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曾经这样子问神说，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摩西在问神的名字，这倒不是说以色列人完全不知道，从来不知道神的名字。如果他们不知道，就算摩西问了神的名字，然后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的这一些人，这个叫做自有永有的神，他打发我来带领你们离开埃及，如果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名字，现在告诉他们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们不会认得这个神，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这个神呢？所以这个名字其实是他们知道的。那如果知道，为什么摩西在这边要问呢？各位需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很大程度的接受了埃及的宗教文化的思想，在埃及的那个环境里头，他们非常熟悉这些埃及人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埃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社会，各式各样的神在埃及的社会里头被人们膜拜，被人们侍奉。风有风神，雨有雨神，河有河神，甚至于连苍蝇、青蛙等等都有各自的神。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宗教的体系里头，它是多神崇拜，它必然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神呢，它有各自的专长。它如果管风，它就管风；它如果管雨的，它就不管其他。在这样子的体系之下，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或者困难，你得找对那个神。当你找到那个神，那个神才可能按着他的专长来为你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多神的观念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旦有很多的神，就有大小的问题。这么多的神，到底哪一个神比较大？当众神彼此之间有冲突的时候，需要解决大神小神的问题。在埃及的神话故事里头，当然记载了一些某一个大神他怎么样子的用他的能力、法术等等打败了某一些的其他的神，那些神因为打败了，自然就变成小神。所以在埃及的神话、在埃及的宗教信仰里头，大神小神有一个决定的方式，就是谁打赢谁就是大的，谁打输谁就是小的。可是我们知道，光这样子并不能够解决所有大神小神中间的问题，因为如果甲神打败了乙神，丙神也打败了乙神，那甲神跟丙神还得再打一次，不然甲神跟丙神都比乙神要大，但是他们中间到底谁最大，仍然没有清楚的决定。这么多的神有大小的问题，那难道要记载所有的这些故事，他们必须要长长的争斗来决定大小吗？埃及的宗教信仰、埃及的神话故事发明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怎么个简单法呢？ 在成千上百的这一些众神当中，除了用争斗、用打斗的方式来决定大小之外，另外一个方式是他们用谁来拜他们，拜他们的人、他们的社会阶级来决定神的大小。比如说法老，法老拜太阳神，那太阳神在埃及众神当中就自然变成最大，因为法老是人的社会里头，在埃及的环境当中，法老是最大的。法老之下的将军啦、祭司啦，这一些人他们所拜的神当然也就相当的大，然后一路一直往下，以此类推。各位想一想，如果是这样，在埃及的社会当中，哪一个神最小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只要看在埃及的社会阶级跟结构当中，哪一种人最小？答案是埃及人的奴隶。在这个社会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士农工商的阶级，但是呢，奴隶是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换句话说，哪一个神只要跟这些奴隶扯上一点点的关联，他只要被这一些奴隶所敬拜、所侍奉，这个神呢，就自然而然变成最小的神。不管他过去有什么丰功伟业，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在埃及人的观念当中，这个神就是最小的神。在这里，当耶和华呼召摩西说：“你去，我要成为那一群以色列百姓的神，就好像我曾经是他们列祖的神一样。我曾经向他们的列祖应许显现，他们敬拜我。同样的事情要发生在这一群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各位，我们知道摩西在埃及的文化当中长大，他当然知道埃及人的观念。这个神一旦跟以色列、跟这一些埃及人的奴隶扯上了关系，这个神呢，就自然而然变成最小的。怎么会有一个神，这既然他是神，他就有一点理性，他就有一点聪明，怎么会有一个神会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所有其他的神听到奴隶大概都已经逃之夭夭，他们非常非常的刻意跟这些奴隶们保持距离。今天这个神竟然呼召摩西，要他来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难以想象。所以摩西说，这个神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那个名字是什么，这里的关键在于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就好像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不是门徒们不知道耶稣的名字，而是耶稣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他要来成就什么样的事情。摩西说，要带我们出埃及的神，要把这一批奴隶，要跟他们有关联，要成为他们所敬拜的神，自己愿意当被别人看成是众神当中最小的神，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呢？这是阿摩斯在这里第三章所讲的基础。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呢，其他的众神只要听到以色列人，大概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这位耶和华神却主动的来寻找他们，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神对这一些以色列人，对做奴隶的这一些人，他的恩典何等的大。就是因为这样，神说，你们既然在恩典当中，在被世人弃绝逼迫的环境里头，我把你们拯救出来，给你们自由，给你们经济上面的自主独立，给你们家园，给你们一切。因此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在恩典当中你们却败坏却堕落，你们要听，神要攻击你们。是神要审判，神要攻击，但即便在这些攻击当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听得出来其中的怜悯跟恩典。神并没有真正的弃绝这一些以色列人。神如果弃绝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大概都不会的存在这里。神 苦口婆心差遣先知一次又一次要来挽回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对神来说非常重要。当他们被世界弃绝，他们被压在整个社会阶级的最底层的时候，神寻找他们，拯救他们。神要继续做一样的事，即便他们在恩典当中败坏堕落，神要寻回他们。第三章第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这里提到一些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要指明一件事情，就是所有我们看到的现象背后都有一个原因。这些原因之所以存在，造成了后面所有我们看见的现象以及结果，是因为两个人可以同心，所以他们可以同行。是因为少壮狮子他已经有得到了猎物，所以他在洞中发声。是因为有这一些捕鸟的陷阱网罗，以至于雀鸟陷在其中。这些话要问以色列人，难道先知没有其他的原因，他就只是纯粹发泄，或者是无缘无故的来宣告审判的信息吗？当然不是。每一个宣告的信息背后，它有原因，因为一些状况，因为一些理由，以至于人要来传讲这一些，以至于这些先知要来传讲这些不被人所喜爱、不被人所乐意接受的信息，是因为以色列人败坏了。不是因为阿摩斯刻意要跟他们作对。第三章第七节，阿摩斯说，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是，他成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但如果不是神托付他的信息给这些先知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什么或做什么。阿摩斯说，不要以为我从南国来，我对你们有歧视的心态。他说没有，是因为神指示了他的仆人众先知，以至于我必须要来。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当神发声，就好像狮子吼叫一样，众人都应当惧怕。第八节也许有一点点讽刺，因为当阿摩斯来替神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理论上他就好像狮子吼叫一样，可是以色列人的反应好像并不惧怕。可是阿摩斯说，但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我已经按着神所指示我的说了做了，你们应当要惧怕，应当要悔改。恩典是所有一切上帝所宣告律法的缘由的基础，是因为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做人的奴仆。但是不做人的奴隶，并不表示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是法老的奴仆，但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发怨言，他们不断的反动，他们指责摩西带领他们到旷野是要把他们害死，他们想要争夺摩西的领导权，他们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在旷野不是人的奴隶，不再做法老的奴仆，然而他们并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们需要接受律法，按着律法的心意而行，按照神的启示来思想来行事，他们才会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经历恩典，所以知道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会按律法来行。可是以色列人经历了恩典却没有这样子做，所以神来寻回他们。因果是阿摩斯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他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们知道看到一个现象背后就会有一个原因，你们可以准确的判断的话，那你们应该想想，为什么今天先知站在你们当中宣告审判的信息呢？如果以色列人不听，外邦的人反而都要来见证。第九节说，要在亚实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 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阿摩斯向这一些腓力士人，向埃及来宣告说，你们来到撒玛利亚来看，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城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欺压，有非常非常多让人心里头不舒服的事情，因为这里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如果连这一些没有得到上帝律法特殊启示的这一些外邦人，他们都可以很快的看见，在这一些自称敬拜侍奉耶和华神的地方，却是有这么多的不公义、不公平，那岂不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吗？这里就是阿摩斯所要指出来的，因果没有那么的复杂。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的利益成为他们思想的中心，以至于他们看不见一些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因果。就是为这缘故，所以阿摩斯宣告上帝要审判的信息，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以色列人是可以按着他们原来神所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在其中知足，他们在其中过生活，可是他们却不，他们凭着自己的势力才干，他们抢夺，他们让他们每一个人的财富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的享受成为他们人生的目标。因为这个缘故，神告诉他们，他们以为这样子安乐的日子却是不能长久，因为审判要临到，敌人要来。至终以色列人他们的得救呢，要像他们之前所看过的、所经历过的惨状一样。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的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但他们个人要经历极大的痛苦、战争，整个的国家也要落在其中。这里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在前面的提到神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调这样子的一个称呼跟头衔，但是以色列人所敬拜侍奉的神是万军之神。他们曾经在他们历史的经历当中体会，也实际上面的经历到神的怜悯和慈爱。他们知道神对他们有无限的恩典和怜悯，可是他们却不应该忘记，这个神是统管历史、统管万有的。这个神是万军之神，这个神有原则，这个神有律法，这个神施予恩典，却不是让人在恩典当中堕落和败坏、放纵情欲。神要以色列人注意，他是万军之神。他说要讨以色列的罪。当神来讨以色列人罪的时候，这里提到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在阿摩斯所宣告审判的信息当中，并没有特别指明以色列人在宗教上面的败坏，但是呢，这倒不是指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宗教有多么的敬虔，他们的敬拜、他们的侍奉、他们对神的认识有多么的正确。相反的，这里指明北国以色列的败坏和退后，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他们在宗教上面的败坏。北国的信仰，在耶罗波安引进金牛犊的侍奉，从这件事情开始，我们就看见整个北国的宗教其实是落在神为人服务的事上，人在宇宙的中心。耶罗波安之所以在北国设立金牛犊，是为了害怕人北国的人离开他们的领土， 进到南国，进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的圣殿来敬拜。他怕人去了，受了南国的这一些招待、接待等等宣传，就被南国的人所吸引，造成他在北国的权位不稳。我们可以看见，从伯特利的祭坛设立的第一天开始，其实他不是要敬拜侍奉哪一位伟大的神、真理的神，他其实只是一个政治的工具，用来服务坐在宝座上面那个王而已。神说，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信仰、这样子的观念，他的偏差，以至于造成北国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只想到他们自己要有过冬过夏的房屋。以色列的地形南北狭长，虽然它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国家，但是其实从以色列的极北到极南，在气候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异跟变化。以色列人其实不真正需要一个过冬或者过夏的房屋，从南到北的温度上面的差异其实太小了。可是这些人他们富足到一个程度，是就算在这么小的差异当中，他们仍然要有过冬过夏的房屋。他们把自己的享受推到极致，他们不是用正当的方式来赚取这些财富然后享受，他们用各式各样非法的手段欺压、逼迫、压榨这一些贫穷的人，以至于他们可以每一个人有钱、有权、有势力、有关系的这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享受超过想象。然而神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这些房屋被以色列人用各式各样金银宝石甚至象牙来装饰，他们在房屋的内外用尽各样难以想象奢华的形式来布置、来雕饰，然后他们可以生活得非常非常的豪华。神说，所有的这些都要过去。在历史、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是人生的主宰，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站在我们世界的中心。但是在先知阿摩斯所传讲的第三章的这一些信息里头告诉我们，主耶和华是万军之神，他是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中心和主宰，是他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他来决定我们生活的伦理，应当是他来决定我们如何说话、如何行事、如何为人。他来决定我们今天想什么、做什么，他来决定我们明天怎么看。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宇宙的中心、人生的中心，我们也会面对像这里审判的信息一样，当神发怒的那个日子，他要使原来我们所有安全感的来源，好像那个不讨神喜悦却叫人觉得安全的伯特利的祭坛一样，神要把所有的这些都除去，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神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我们所有努力而来的成就，也许叫我们一时非常得意，可是至终神要把这些通通都毁灭。不管我们花多少财富、精神、力气布置这一些美丽的，或者是房屋、汽车，或者其他叫人羡慕的这些东西，都要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神做的，神这样说了。我们看整个第三章的信息，教导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应该要可以从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现象找到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说话、行事、生活、进出，拥有我们所拥有的呢？很多人想到是我们的努力，很多人想到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基督徒可不可以想到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恩典， 神给我们生命气息，神给我们恩赐才干，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一切。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原来所有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恩典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原因。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可能至终我们要听到的是阿摩斯先知警告雅各家的话：主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警戒雅各家。但愿我们从这里头有更多的反省思考。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